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11月23号星期四，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感恩节之际，美国白宫的记者们感谢新闻自由；朝鲜被重新列入黑名单之后，美国国务院说将进一步惩罚与朝鲜商业往来的个人和国家；美国正在试图推动一个核威慑力量全面现代化项目；中国是最大的民主国家吗？学者和专家将为您解析。有学者指出，协助台湾突破中国的封锁是美国的利益所在。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那么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一下，今天呢是美国的感恩节，美国民众呢星期四庆祝传统节日感恩节，亲友欢聚一堂，享受美味佳肴，观看游行或美式足球比赛，而且对很多人来说是假期购物季节的开始。但是2017年包括纽约曼哈顿的梅西感恩节大游行在内的很多庆祝活动都将加强保安戒备。纽约的梅西感恩节大游行通常会吸引20万人观看，而就在不久前，一位乌兹别克移民驾驶租来的卡车在曼哈顿的自行车道上横冲直撞，撞死8人。纽约官员说，保安措施包括部署狙击手、满载沙子的自卸卡车和专门查找炸弹的警犬。纽约警察局说，目前没有任何确定的威胁，但是将在4公里长的曼哈顿街上部署数以千计的警察。梅西大游行定于美国东部时间上午9点开始。有很多欢度感恩节的传统，其中重要的一项是亲友相聚。预计将有4900万美国人在感恩节之前踏上旅途，包括驾车和乘坐飞机或火车，比去年多100万人。这将是近10年来感恩节旅行人数最多的一次。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特赦了2只火鸡，他将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度过感恩节。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在感恩节时候呢，都会说出他们感谢的对象。在新闻前线的白宫记者，除了感谢家人之外，也特别感谢美国的新闻自由。下面是黄耀毅的报道。
许多美国人在感恩节的时候都会说出他们心中所感谢的事物，而在新闻前线的白宫记者们呢，除了感谢自己的家人等等，也特别感谢言论自由还有新闻自由。
在感恩节前的最后一次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美国都会广播网的白宫记者艾普莱恩对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
我感谢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工作，我感谢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服务20年，每天都能跟你们交谈并且问你问题。
美国广播公司的白宫记者西西里亚维加说，他感谢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之后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玛格瑞特布瑞纳也说，感谢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第一修正案当中是说，国会不能够制定法律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不过观察并且关注世界新闻自由的自由之家在2017年的报告当中则指出，虽然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对媒体最友善的国家之一，但是新闻自由正在衰退当中。报告中说，川普总统一再讥嘲记者们是假新闻不诚实的传播者，是国家利益的腐败背叛者。川普总统并且还借用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攻击媒体的说法，全民公敌。而白宫官员更称呼媒体是反对党。自由之家担忧，川普总统使用与威权国家攻击媒体相似的调性和手法，将让美国失去新闻自由的世界领头羊角色。川普总统在10月时还曾经在推特上威胁要吊销媒体的执照。 中国官方也经常说批评政府的媒体是造谣。在中国律师谢阳被虐待的报道出现之后，中国官媒也批评这些媒体都是假新闻。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媒体见面会上说，欢迎各位记者朋友更加全面地了解和报道中国，但是这次的见面会却是禁止外媒进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主席香提卡拉提对中国在十九大之后的新闻自由并不乐观。
I can just say looking at the trends, I see a trend toward increasing centralization of control.
我可以说，光是看这趋势，我看到的是加强集权的趋势。看起来这趋势短期之内不会放松，而它并不像一个对那些议题都感到自在的人。所有出台的规定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而不是另一个方向。
自由之家的报告同时也指出，俄罗斯以及中国不但缺乏新闻自由，还输出大外宣。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在十一月十五号提交的报告当中说，中国在美国运作的官媒有间谍和政治宣传行为，美国应该要求这些媒体的在美员工登记为外国代理人。
而有多位的白宫记者也表示说呢，非常感谢有机会能够在白宫的新闻简报室当中自由地询问白宫官员各种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呢，在美国的新闻业当中，这些记者们真的是非常的重视并且珍惜新闻自由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玉安，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在也门打击胡塞武装的联军说，星期四将向人道救援行动开放也门的主要国际机场和一个重要的红海港口。联军在一项声明中说，也门首都萨那的国际机场将向联合国的飞机开放，紧急人道救援物资的运送可以使用红海的荷台达港口。沙特领导的联军11月6号宣布也门的陆海空边界。在那两天前，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上空拦截了一枚发自也门反政府力量控制地区的弹道导弹。也门2700万人当中的大约三分之一完全依靠救援提供的食品，400万人依赖救援组织提供清洁用水。一架美国海军运输机在西太平洋坠毁之后，寻找三名仍然失踪美国水手的搜救行动星期四仍在继续进行。美国海军说，这架双螺旋桨的 C2A 型灰狗运输机在冲绳东南约925公里处坠入海中。这架飞机当时正在执行从美军驻日基地把人员和物资运往美军罗纳德·里根号航母的常规任务。海军说，八人在坠机后约40分钟获救，被送往里根号航母，据报身体状况良好。美国海军说，几艘搜寻美国失踪水手的美国和日本的舰只到目前为止已经搜索了320多海里范围的海域。目前军方没有就这起坠机事件做出任何解释，军方说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国总统川普正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滨度假胜地海湖庄园准备度过感恩节周末。他在推特上表示，他正在关注事态的发展。他在推文中说，为事件涉及的所有人祈告。美国国务院也针对朝鲜再次被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做出了反应。美国国务院说，蒂勒森国务卿建议把朝鲜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他认为朝鲜政府一再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行为，而朝鲜也牵涉了在外国的暗杀事件。朝鲜的恐怖行为符合平壤一贯以来的危险和恶意行为。那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就请美国之音 记者张荣香来给我们做介绍。
美国国务院对此啊有个什么最新的说法没有？那么此举呢，是否使得外交谈判的努力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今天特地到白宫，针对记者提问呢提出说明。他表示呢，国务院重新把朝鲜列入赞助恐怖国家的黑名单里面，这显示美国完全致力于进一步在国际社会上从政治、经济、外交上来孤立朝鲜。我们知道朝鲜目前已经受到许多广泛的制裁，这是由于朝鲜进行核试爆，并且进行武器扩散，还侵犯人权。而今天呢，再度把朝鲜列入黑名单，也显示了美国呢可以再进一步来制裁和朝鲜有贸易往来的个人、国家，并且可以进一步管制可以作为双重用途项目的出品的出口。那这个可以作为双重用途项目的出口呢，包括了军用以及民用用途的项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他支持重新把朝鲜列入这个黑名单，而他也提到了中国。他说，中国呢对于朝鲜有特别的影响力，而中国在对付朝核问题上的合作呢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怎么说。
With China, we continue to talk with them.First, ensure that they are fully committed to implement.
我们一直在与中国对话，确保他们贯彻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他们也承诺这么做。上一轮对朝鲜的制裁中，在进口成品上，比如燃料、石油、柴油等，实施了严格的限制。但我们也向中国提出，你们控制着所有的供给朝鲜的炼油厂的输油管道。如果你们想单方面向朝鲜施压，你们可以这么做。但我们不知道，也很难知道他们是不是在采取行动切断对朝补给。
将近十年前，为了鼓励朝鲜参加核谈判，当时的美国政府呢，把朝鲜从这个恐怖主义赞助国家的黑名单当中除了名。不过后来呢，平壤一再违反六方会谈的协议，还加紧核试爆。那么今天呢，重新把朝鲜放入黑名单，是否使得未来的外交努力更加困难？对此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特使宋涛，他从17到20号呢访问了平壤，并且和朝鲜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观察家指出呢，这是北京希望在华盛顿进一步对平壤施加压力之前呢，先进行了外交努力。与此同时呢，美国对朝鲜软硬兼施，除了今天把朝鲜再度放上黑名单，不久之前，也就是上个星期，美国特使尹汝上访问了汉城，也就是首尔，韩国，来希望进行和平的努力。国务院表示呢，尽管目前外交谈判的时机尚未成熟，不过呢，和平解决朝鲜核扩散的问题，目前还是第一选项。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正试图推动一个核威慑力量全面现代化的项目。有分析人士认为，对实施这项庞大国防工程的必要性存在着分歧。有关情况，请听李宝的报道。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前不久发表一份报告，称川普政府上任时接手实施的核威慑力量全面现代化项目，如果按计划执行，未来30年内将耗资1.2万亿美元，并严重冲击整体国防预算。国会预算办公室国家安全事务分析员贝内特11月20号星期一对这个庞大金额做出了解释。
核威慑力量现代化项目本身的耗资预计是4000亿美元，不是1.2万亿美元，但核威慑系统的运行和维持费用大约是4000亿美元，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的费用大约也是4000亿美元。
前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卸任前曾对核威慑力量进行了全面评估，认为美军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已经或者是即将进入原设计使用寿命的末期。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中国不断提升核武器的质量和数量，导致美国核威慑力量的可信度和可靠性下降。因此，美国必须积极和及时地实施核威慑力量现代化。美军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包括 远程轰炸机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核打击，洲际弹道导弹能将核弹头发射到全球任何角落，隐蔽在世界各处的核潜艇还能从水下发射弹道导弹对敌方目标实施核打击。国防部正在实施的现代化项目包括对全部三大核打击力量实施改造和更新。不过在星期一的讨论会上，华盛顿智库军备控制协会裁军政策研究部主任李夫质疑消耗巨资实施美国核现代化的必要性。他说美国的核力量已经很强大，足以对俄罗斯构成核威慑。
It's not in the US interest to engage in a tit for tat race.
重建过分庞大的核力量与俄罗斯针锋相对，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尤其当提升常规军力、维持美军的备战能力和技术优势的努力会因此受到影响。
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美国没有建造过新的核武器，并一直谋求与俄罗斯一道削减核武器。与此同时，中国和朝鲜等国家一直在积极发展战略打击能力。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防务问题专家伊格林说，除了自身防务需求之外，美国还需要向盟国和潜在对手显示美国核保护伞是可信和可靠的。
我们有一个核延伸威慑战略，也就是答应使用自己的核武器，以便其他国家不去添置核武器。对我们的盟友和敌人来说，这是一个强有力和至关重要的信号，并有助于将核武器国家的数量稳定下来。
川普今年一月上任后不久就指示五角大楼对美国的核威慑力量做出评估，这项评估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出炉。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播报的中文节目。多位联邦议员这个月稍早率领到德国出席联合国气候会议，向欧洲国家表示，美国将继续遵守巴黎气候协定的承诺，并努力推动绿能科技。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听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华的报道。
我们知道气候变迁一直是国会民主共和两党拥有重大分歧的议题之一。在这个月稍早，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卡丁率领了一个由国会议员和几个州的州长所组成的代表团到德国出席了联合国的气候会议。我们知道在总统川普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之后，许多欧洲国家都担心美国政府是否会继续在政策上推动节能减碳，降低温室气体。对此，卡丁议员则表示，美国的联邦政府并不是只有总统一个人，还包括了立法部门，也就是国会。那我们有机会呢，在这个国会议员返回华盛顿之后，对国会议员进行了采访。我们也向议员询问了他们在德国传达了什么样的讯息。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我们肯定会面临挑战。首先，川普总统造成了美国领导信用的破坏；其次，这将令我们更难遵守许下的财政承诺。我们会有挑战，但我们相信美国将会继续在这方面领导全球。很明显的，总统无法为我们的国家发言。还有，我们将会持续遵守巴黎协议。他在2020年11月前都无法叫我们撤出，我们还在协议里。
目前，美国在清洁能源领域表现还算不错，但我担心的是，川普总统释放了一种我们将全面撤退的讯号，那会导致我们丧失许多清洁能源领域的机会。
好的，我们也知道在清洁能源领域呢，中国政府正大举的投资有关的研发和产业。我们对此也询问了议员是否担心在这场清洁能源的竞赛当中输给了中国，或是让中国来领导全球。对此，卡丁议员则是回答我们，他并不感到担心，美国要做的就是持续的竞争，并且持续的在清洁能源的研发领域创造就业机会。我们继续来听听卡丁的回答。
我不担心其他国家会领先我们，我希望大家在清洁能源领域都积极有企图心。我只希望确保我们有一个大家都遵守的承诺，美国在其中的领导角色不可或缺。
除此之外，随团出席会议同样是来自民主党籍的马基参议员，也向我们表示，目前国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为环境议题制定一个长远的政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 1990年代巴尔干战争期间担任前波斯尼亚塞族军队领导人的穆拉蒂奇被海牙的一个国际法庭判定犯有10项种族灭绝、战争罪以及反人类罪，被判处终身监禁。法官奥利尔列举了穆拉蒂奇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犯下的罪行，包括1995年7月13号和14号处决了大约1000名手无寸铁的波斯尼亚和穆斯林男子和男孩，以及1995年7月16号在一家军队农场处决了1000到1200人。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的穆拉蒂奇在宣判之前对法官大喊，那是谎言，你在法庭上说的一切都是谎言。随后他在宣读判决之前被带下被告席。穆拉蒂奇在1992年到1995年的波斯尼亚战争期间领导波斯尼亚塞族军队，他指挥了对萨拉热窝的围困，围困期间萨拉热窝受到狙击手和炮火的攻击，供应被切断，成千上万的人丧生。法官还说，斯雷布雷尼察7000多穆斯林男子和男童被屠杀，穆拉蒂奇负有很大的责任。科索沃欢迎对穆拉蒂奇的判决。科索沃外交部长说，判决显示了国际公正，并令波斯尼亚战争的受害者满意。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在缅甸若开邦发生的针对罗兴亚穆斯林的暴力事件构成民族清洗。蒂勒森星期三在一份书面声明中对现有的事实做了认真仔细的分析之后，若开邦北部的情况很清楚地构成了对罗兴亚人的民族清洗。美国官员一直在调查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攻击背后的真相，这些暴力杀害了数百名罗兴亚人，也让超过60万罗兴亚人被迫跨越边界，进入位于孟加拉国的难民营。星期三的这项宣布是美国国务院首次将这些暴力事件定位为民族清洗。美国官员以不透露姓名方式向记者说明了有关的背景，他们把这个界定称为是描述性的语言。一名高级官员说，这项决定带来的是紧迫感，所以这并不会增添任何新的义务，但是确实强调了我们对于这个情况的关切，以及采取补救措施，扭转民族清洗，并确保人们能够自愿回家过有尊严生活的重要性。这项决定也增加了对缅甸军方的压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最新一期中共党媒《求是》杂志断言，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文章指出，西方垄断民主国家的标准无视中国在民主政治建设的多方面取得的进展。如今，西式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异化为金钱政治和民粹政治，而中国协商式的民主正在不断地彰显其真实性、有效性、优越性。这篇文章出笼之后呢，举世哗然。文中提到的西式民主真的已经是山穷水尽无路了吗？中国特色的所谓协商式民主究竟优越在哪里？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如此自信，你信吗？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两位嘉宾，他们是网刊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和北京独立时评人彭定鼎。陈奎德说呢，这篇文章的作者呢，韩震当评中国最自信者。
我想这位文章的作者恐怕是当今中国自信心最强的中共党员了。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大家知道他们很多人都认为他应该列入2017年的最大的政治笑话，应该得奖。这是一种，在我看来的话，当然我们也注意到 写这篇文章的人叫韩正先生是吧？这是外国语学院的、
对，韩正
什么党委书记？韩正先生两年前，2015年，他也写了同样一篇内容的文章，但是还比较羞羞答答一点，说是究竟什么哪个国家才是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呢？还打个问号，这是赤膊上阵了，说明，但是也说明了，这个中国共产党现在能够抓人来写这样一种文章的人恐怕是越来越少，就从2015年到2017年都是同样一个人，我们没有看见任何一个学院的大家正大光明的一个教授，一个甚至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新左派的学者各方都没有任何人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写这种文章，这位韩正先生只好再次出马。
韩正在这篇文章中称啊，西方垄断解释民主定义的话语权，否定中国特色民主制度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果。难道民主制这个定义有多种解释吗？怎么定义民主的概念呢？对此呢，陈奎德说呢，从未民主却自称最大，胆子够大。
一些共识，当然，各个国家的民主形式有一些不同的表现，例如英国有英国的表现，美国有美国的表现，欧洲的这个国家有这个，例如包括内阁制、总统制等等，这些都是它这个表现形式不同不伤害民主的核心的那些基本的要素，就是说你必须要有选举吧，你必须要有言论自由吧，你必须要有国会吧，诸如此类的。例如中国共产党老说这个是西方，刚才那全生也说了西方什么民主的，我们要注意，中国共产党现在天天说的是我们要承认或者我们要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造成的国际基本秩序，那么就当然就包括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等等，这些中国共产党现在在世界不光是在联合国是一般的成员国，它还是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我们要这里给他说一句，就是你承认的联合国承认的这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这21条，世界人权宣言21条第三款专门说的是这样几句话，我想请中国共产党政府听清楚了，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的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这是在世界人权宣言21条说的清清楚楚的东西。中国共产党他说他要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继承的这个世界秩序的这些成果，那么就应该承认这个东西，而且中国也签署了这两个宣言，包括人权宣言、政治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宣言，包括文化权利的宣言等等。
海外传媒还不相信这个命题，那么中国人他们自己信不信这个命题呢？对此呢，彭定鼎说呢，民主属于全人类，没有什么东西之分。
遗憾的是，现在大家都是在敢怒不敢言，而且呢，我觉得中国现在经过19大以后，这个政治全面倒退，民主法治是全面倒退。那么现在可能我相信，就是底层的一些个愚民，就是会依然会相信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因为他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当然，其实我并不主张来回应这样的这种赤裸裸的这种宣传，因为在宣传口，就是他们在这个中央的宣传部门呢，他们现在要求主动出击，掌握话语权。但是我认为呢，就是他们这样的做法，如果要是回应，他们就错误了，因为他们是在搅乱逻辑。其实非常非常简单，没有什么西式民主，民主就是人民群众大家做主，而不是最原始的这个大多数人做主。那么最要紧的当家做主的权利就是他有反对政府的权利。其实多党制啊、议会啊什么都是这个民主这个基本的概念派生出来的。那么如果说一群反对合法的、反对宪政权、反对执政党的人，他们阻挡就是反对党嘛。那么反对党表达意见的制度就是议会嘛。
裘氏的文章认为，西方人不顾自身民主的多样性，刻意否认当代中国的民主形式。对此呢， 彭定鼎认为呢，民主意味着人民有合法反对政府的权利。
民主是单一的，民主的形式就是一个，民主造成的社会形态是多种多样的。那么就是这个他们的核心，各个国家的各个民主国家的制度可能有所不同，有内阁制，有总统制，这个都不要紧，关键就是在于人民有没有合法的反对权。如果有，那么就是政治开明；如果没有，那就是专制、独裁和压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山东一位维权律师几个月前因被指网上发表危害国家的言论遭吊销律师执照后，他创办的律师事务所也面临被迫解散的情况。有分析表明，这是自709律师大抓捕后有关当局进一步打压维权律师。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今年九月，因被司法局指控在网上发表危害国家言论而被吊销律师证的祝胜武，11月21日表示，他星期一接到自己去年七月创办的山东信长律所的通知，称他向济南市司法局提交的变更法定代表人申请遭退回，而司法局上周以口头通知不允许律所增加合伙人，这意味着律所将无法运营下去，需要被迫解散。祝胜武透露，在和律所合伙人沟通核实后确定，其他合伙人确实受到司法局的口头劝诫，被警告尽量不要趟浑水，信长律所的其他申请都不会获批。而到了11月20日，司法局通知律所领回变更法定代表人申请的文件原件。祝胜武表示，这令他诧异，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是律所的合法权利，司法局批或者不批应该有一个说法，而不是退回申请文件。由此证明，同事们此前对他说的严峻情况都是真实的。祝胜武强调，这明显是一种打压，因为司法局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退回申请文件，律所既然是合法的申请，当局批或不批都要基于法律来提供一个理由，这样才是依法治国的表现。
我们认为是符合申请的要求的，但是他们没有提出任何理由就把变更法定代表人的申请材料给退回来了，没有出示任何理由。
没有什么解释吗？
没有什么解释。我们律师事务所的人去取这个文件的时候，你们这个申请怎么不批？但是没有提供理由。
变更个人律所，是不是您的其他的合伙人都有一些顾虑啊？看您说的，
是律师事务所的其他一个人不敢参与这事。
记者星期四下午致电济南市司法局，一位男士听完询问后，要记者拨打另一电话，但却一直无人接听。山东司法厅今年9月22日指，曾代理多起敏感案件的祝胜武，自今年3月在微博上多次发表危害国家安全言论，严重损害律师行业形象，决定从重处罚，永久吊销律师执照。而祝胜武表示，遭到处罚除和网络言论有关外，更主要的是他曾为山东网民王江峰的敏感寻滋案辩护。王江峰因网上戏称习包子等，今年4月被招远市法院判刑2年，而祝胜武将撰写的辩护词发上微博后不到1周，微博就被关闭。祝胜武表示，他不过是写了一个力图系统阐述言论自由原则的辩护词，说了几句政治批评的话。祝胜武表示，新任司法部长张军今年2月上台后，比前任吴爱英打压律师的程度更严厉，以达到整肃律师界的目的。他说，
毫无疑问，现任的司法部长上台之后，立马就采取了非常严厉的、非常残酷的手段来迫使人权律师去屈服，就是要听官方的话，按照官方的意思去那个说话和办理案件。现在的律师的生存环境，相比之前、相比前任的时候更加残酷。之前的时候，像我这样的发生的是律师群体的这种互相沟通和互相声援还是非常厉害的，但是现在连这样一种互相声援都非常困难。
朱胜武表示，当局吊销他的律师证以及逼散律所，给他和律所造成的损失非常巨大，因他手中的未结案件有上千件，包括已经以风险代理方式接案但尚未办理立案的案件。据律师权益关注网和维权网等报道，中国一些地方最近一段时间接连发生维权律师被当局威胁吊销律师证，被阻止转所及面临无法执业，律师在法院被殴打，被无理禁止在法庭上使用笔记本电脑调阅辩护资料，代理文件齐全的律师被禁止出庭辩护，以及律师因举报地方公安疑遭打击报复被逮捕等等事件。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苹果公司日前承认，应中国政府的要求，今年已经下架了中国区应用商店里的674个 VPN 应用程序。苹果表示，这样做使公司得以继续留在中国，从而推动言论自由等基本权益。下面是肖宇的报道。
苹果公司是在给两名美国联邦参议员的回信中说这番话的。今年十月，美国参议员克鲁兹和参议员莱西联名致信美国苹果公司执行总裁库克，质疑苹果公司下架 VPN 的决策。VPN 全称虚拟私人网络，可以改变并加密用户的互联网接入地址。在防火长城高耸的中国，网民们用此来绕开互联网封锁，即通常所说的翻墙。这两名美国参议员说，防火长城对于中国人民的威胁不亚于28年前柏林墙对东德人民的威胁。只要防火长城在，并获得美国技术公司的支持，中国的互联网自由就仍处于风险中。苹果公司则回应说，苹果公司在中国的存在有助于促进更大程度的开放，推动思想和信息的自由流动。苹果公司公共政策副总裁辛西亚·霍根为公司的决策辩护说，我们深信让苹果公司能最好地推动基本权益，包括言论自由权的方式就是参与，尽管我们可能不同意某些国家的法律。在回答两名参议员有关苹果公司是否对中国当局的要求采取任何反对行动或提出反对意见的问题时，苹果公司表示曾质询过中国当局要求下架 VPN 的法律依据。当局说，这些软件违反了中国法律，包括《网络安全法》第27条等。今年8月，苹果执行总裁库克在置评此事时说，我们当然不希望下架这些应用程序，但是和我们在其他国家的做法一样，在哪儿做生意，我们就遵守哪儿的法律。我们坚信参与市场为客户带来好处，符合当地人的最佳利益。苹果公司说，苹果应用商店进驻中国8年来，为言论表达、教育、艺术自由和经济振兴提供了强大平台。商店里出售180多万个应用程序，中国顾客累计下载次数超过710亿次。同样在星期二，美国《纽约时报》接到苹果公司发言人的电子邮件，对在线交流工具 Skype 从上个月起无法在中国区应用商店下载作出回应。这名发言人说，我们已经接到中国公安部的通知，几款在互联网协议之上提供语音服务的应用不符合当地法律，因此这些应用软件已从中国区应用商店下架。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日本外相开始访俄，继续推动双方密切关系。有分析认为，尽管俄日关系仍然面临许多困难障碍，但中国和其他因素促使俄日两国仍然不断走近。下面是白话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11月23日开始访问俄罗斯，在为期3天的访问中，他将在星期五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并将与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 共同主持俄日两国政府间经贸委员会的会议，会上将讨论落实和实施双方政府已经确定的一些合作项目。日本外相这次莫斯科行的主要目的是要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双方将讨论领土纠纷、两国签署和平条约、经贸合作以及朝鲜议题等。河野太郎在接受俄罗斯官方媒体采访时表示，只要双方能够签署和平条约，两国就能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他说，两国战后70年来一直未签署和平条约，他想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俄日至今未签署和平条约的主要障碍是双方至今无法解决领土纠纷，在这一问题上毫无进展。俄罗斯近些年来特别在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作的北方四岛上大规模加强军力，除了部署更先进的防空和岸舰导弹，加强岛上驻军的战力外，更在有争议领土上兴建机场和海军基地。俄罗斯大兴土木建设军事基础设施的举动，二战结束后尚属首次，即使在冷战年代苏联与日本关系处于低谷时也没有发生过。随着俄日关系近些年来不断升温，两国提出共同开发有争议领土的设想，以便为解决领土纠纷创造气氛和条件。日本官员和商界人士今年多次访问考察了有争议的领土，俄罗斯也为日本居民去那里扫墓祭祖提供方便。但在共同开发有争议领土时，双方所遇到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是开发行动应该按照和遵守哪一国的法律。俄罗斯认为所有开发行动必须在俄罗斯法律框架下实施，但日本无法接受，因为那样等于承认北方四岛属于俄罗斯。尽管俄日加强关系面临重重困难，但并没有妨碍两国领导层更多频繁互动。莫斯科的一些国际问题分析人士说，普京与安倍经常在各种场合会晤，两人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安倍已经成为俄罗斯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主持召开的东方经济论坛上的常客。特别是安倍这次赢得日本议会大选，如果普京在俄罗斯明年3月的总统大选后继续执政，那将意味着安倍和普京两人未来几年仍然将主导双边关系，这为俄日关系继续走近提供了机会。双方还恢复了乌克兰危机之后一度中断的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2+2战略对话机制。在中国不断加强军力以及朝鲜对日本安全构成越来越严重威胁的背景下，俄日外长和国防部长会晤机制显得非常重要。在西方与俄罗斯关系继续变冷，西方社会批评普京政权的声浪不断高涨之际，日本成为唯一同俄罗斯加强关系的西方大国。莫斯科也希望利用同日本走近改善他的国际处境，打破西方对俄罗斯的孤立。俄罗斯媒体认为，在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中，日本对俄罗斯的制裁轻描淡写，仅具有象征意义。一些俄罗斯外交人士认为，为应对中国和朝鲜的威胁，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日本决定大幅增加国防开支，莫斯科同日本加强关系可达到引导日本增强军力的矛头不对准俄罗斯的目的。俄罗斯还期望日本能参与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开发，借助日本的力量抵制中国在当地影响的不断扩大，防止中国未来主宰远东。此外，与日本发展关系也能对日益密切的俄中关系起到平衡作用，避免俄罗斯全面倒向中国。俄罗斯独立报说，在美国减少对国际事务参与之际，安倍政府特别重视发展日本与印度以及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那样将使日本在与中国的交手和对抗时更加自信。日本问题学者吉斯塔诺夫说，除了俄罗斯之外，日本目前与周边主要邻国的关系都不顺畅，这更加推动日本加强同俄罗斯的关系。他说，日本与中国关系虽然出现缓和的迹象，但不管怎样， 日中关系仍然很复杂，日本特别担忧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日本特别担心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周围的局势。因为历史等各种问题，日本同韩国的关系也不好，同朝鲜的关系就更不用提了，朝鲜的核武导弹现在直接威胁日本本土。基斯塔诺夫说，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唯独与俄罗斯能正常发展关系，日俄关系显得一枝独秀。但俄罗斯的许多外交分析人士和日本问题学者也强调，俄罗斯与日本走近不会以牺牲俄中关系为代价。此外，日本与俄罗斯发展经贸关系也面临着中国在俄罗斯所遇到的相似问题，那就是投资气候不好、腐败和各种繁琐的官僚程序等。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对俄罗斯媒体表示，去年日本与俄罗斯的贸易规模仅相当于中国与俄罗斯贸易规模的1/17。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日前报道说，澳大利亚政府为了避免冒犯中国，而在数年前搁置与台湾签自由贸易协定。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报道援引熟悉内情消息人士的话说，原本澳大利亚政府预定2015年在与中国签署自贸协定后，相隔一段时间再与台湾签自贸协定，因为这样可以在与中国签协定和与台湾签协定之间礼貌性的保留一段体面的距离。澳大利亚自由民主党参议员大卫·利昂杰姆对澳大利亚金融评论表示，他担忧澳大利亚政府再度向北京叩头，担忧政府已经屈服于中国的压力，与台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已经不在政府的议程上。利昂杰姆说，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国家，而中国却完全不是如此，因此澳大利亚在与台湾的交往上，其积极性不应低于和中国的交往。澳大利亚与中国有自贸协定，与台湾也应该有自贸协定，因为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贸易量一定会比台湾更大，但澳大利亚却不应为此而放弃自己的价值与原则。报道说，尽管与台湾签自贸协定仍然是澳大利亚政府的政策，不过截至目前为止还在未定状态，因为澳大利亚政府正忙于与香港、印尼、欧盟、太平洋同盟商谈贸易协定，并试图恢复跨太平洋伙伴协定。澳大利亚人报上星期曾报道，澳大利亚司法部长乔治·布兰迪斯否认澳大利亚与台湾的自贸协定谈判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布兰迪斯针对利昂杰姆询问，前贸易部长安德鲁·罗布曾经告诉他，澳大利亚将在适当的时候与台湾签自贸协定，此事是否仍然按计划进行时，答复说，澳大利亚与台湾维持良好贸易关系，台湾是澳大利亚重要经济伙伴，政府愿意寻求更好的市场准入安排，以及与台湾更紧密的经济合作。布兰迪斯还表示，任何与台湾的贸易协定都将与澳大利亚的一个中国政策一致。不过，对于布兰迪斯的说法及澳台协商自贸协定一事，中国政府星期二表示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其建交国与台湾有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和往来，也坚决反对其建交国与台湾当局相签任何具有主权意涵和官方性质的协定，希望有关国家充分认识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切实遵守一中原则，妥善处理有关问题。台湾政府则表示，会继续争取与更多国家洽谈签署自贸协定。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星期二说，台湾将积极争取参与各种区域经济整合倡议，强化与各国经贸合作关系。在川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并表示将以更多双边贸易来取而代之后，台湾也积极寻求与美国签署自贸协定。全世界目前与台湾签有自贸协定的国家包括巴拿马、危地马拉、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洪都拉斯、新加坡和新西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亚洲之行之后呢，有台湾学者建议蔡英文政府应该改善两岸关系，并在印太战略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大中表示，川普总统提出的印太战略尽管没有公开提到台湾，不过事实上台湾绝对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
我们在亚太再平衡时代里面，问我的想法是，台湾最重要的是第一，把自己的安全顾好；第二，必须让美国、让北京认为是我们是区域稳定跟和平力量。我觉得在两岸政策上，我们不能这么的保守啊，还是要把桥搭起来，稳定，对两岸稳定，对区域稳定。
李大中教授还指出，习近平和川普的会谈针对台湾问题，尽管是老调重弹，不过重点是习近平展现了更高的战略定力与自信。中华民国国际关系学会日前举行了一场名为川普亚洲行之后的美中台关系及东亚局势座谈会。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的外交智囊，台湾大学兼任教授杨永明表示，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区域主导大国，特别是在经济整合以及其他相关多边和双边议题上，两岸关系如果持续恶化，将影响台湾未来的生存战略及发展。
如果我们政府能够说出尊重九二共识，坚持中华民国，两岸关系会有更进一步和缓以及转化的机会。
杨永明教授还说，美国总统川普的亚洲行之后，面对整体国际局势到区域变化以及一些双边国家的作为，加上领导人之间微妙言语及表现，台湾要更有智慧地面对未来挑战。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不承认九二共识，中国对此高度不满，不仅中断双方的官方互动，也加大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蔡英文总统强调，不会屈服压力，但是也不会走回对抗老路，并呼吁双方找出新的互动模式。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目前并没有在国际上制造任何麻烦，也稳健地守着底线，唯一的变数反而是北京当局。
所以我们现在密切地观察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后他的人事布局，跟人事布局衍生出来的相关作为，我们的判断在外交上会更加严厉，那对招揽台湾人心，对台湾内部的统战作为会更基层、更多的资源，所以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王定宇委员还说，川普亚洲行之后，基本的战略架构并没有改变，唯一的变化是从亚太变成了印太，并期待区域持续稳定的发展。台湾的新南向政策符合美国的印太战略，整体而言，相关发展对台湾有利。中国国台办在近日的例行记者会上不断重申，只有回到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两岸关系才能拨云见日，开辟新的前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澳大利亚政府星期四发表的国防白皮书对美国脱离印度太平洋地区发出警告，暗示澳大利亚将肩负起更多稳定地区安全和经济的责任，以平衡日益崛起的中国。堪培拉政府表示，国际上的各种挑战只有在世界最富裕、最具创新力和最强大国家的参与下才能解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四批评澳大利亚对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担心，他坚持表示紧张局势正在降温，并说澳大利亚并非直接当事国，中国的东南亚邻国正在通过双边渠道正确地进行磋商和谈判。俄罗斯在伊朗和土耳其的支持下，计划在黑海度假胜地索契主持叙利亚和平代表会议，再次努力结束导致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的叙利亚近七年的内战。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我们已经进入的新阶段，为启动真正的政治解决进程，确保长期正常化，帮助这个国家重新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代表会议的日期尚未确定。与此同时，叙利亚反对党成员在沙特会晤，据报他们同意继续要求阿萨德不能参加战后叙利亚过渡进程。在俄罗斯两年前的干预下，叙利亚政府在战场上的成功已经使得反对派遭到削弱，陷入分裂。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在缅甸若开邦发生的针对罗兴亚穆斯林的暴力事件构成民族清洗。蒂勒森星期三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对现有的事实做了认真仔细的分析之后，若开邦北部的情况很清楚地构成了对罗兴亚人的民族清洗。1990年代巴尔干战争期间担任前波斯尼亚塞族军队领导人的穆拉蒂奇被海牙的一个国际法庭判定犯有十项种族灭绝、战争罪以及反人类罪，他被判处终身监禁。法官奥利奥列举了穆拉蒂奇在波斯湾战争期间的罪行，包括1995年7月13号、14号处决了大约1000名手无寸铁的波斯尼亚和穆斯林男子和男孩，以及1995年7月16号在一家军队农场处决了1000到1200人。星期四是美国的感恩节，美国民众庆祝感恩节，这是一个家庭和朋友的聚会，共享特别大餐的日子，火鸡是传统上的一道主菜。这一天也是举行露天体育赛事和各种庆祝活动的日子，其中包括标志性的纽约市梅西感恩节大游行。这次游行将在严密的保安下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播报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